在嘈杂混乱中传递永恒呼唤，在迷失患难里勇担天国重任，在人生道路上陪您负重前行，在真理沃土中与您共同成长。这里是专属于弟兄的信仰园地，您准备好了吗？
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让我们一同踏上旅程，
欢迎收听
《天路难行客》。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
我是严恩，
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那在前几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看到亚沙龙还有大卫之间的两个谋士之间的利用各种各样策略的斗争，所以呢，这就给亚沙龙想要除掉自己的大卫王的一个计划设置了很多的障碍。而且这里边我们看到大卫不仅仅是说他的手下还有他的谋士在帮助自己啊，那他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在转移的过程当中，这也是真的离不开一些人的帮助。比如说有人从井里边上来，他们原本已经被别人追杀了，那这两个从井里上来的人呢，告诉大卫王说，亚西多福如此定计害你，你们务要起来快快过河。于是呢，到了天亮的时候呢，大卫还有他的手下的所有人全都过了约旦河。那这里面我们看到大卫其实他是在一个逃亡的过程当中，所以在他的逃亡的路上真的还遇到了一些给自己一些支持和帮助的人。比如说当他到了马哈念的时候，这个亚门族的拉巴人拿辖的儿子树比，罗底巴人亚米利的儿子马吉，伊列的罗基林人巴西莱等等，他们都接待了大卫，并且呢给他提供了一些帮助。
而且圣经里面呢提到他们所带的这个东西呢是非常丰富的，包括有被子、有褥、有盆碗、瓦器、小麦、大麦、麦面、欧谷、豆子、红豆、炒豆。除此之外呢，还有蜂蜜、奶油、绵羊、奶饼。我觉得看完之后我都饿了，
衣食住行营养丰富，就各方面的全都给他们解决了。所以你会看到他们提供的帮助啊，真的是之前我们也提过，有人在大卫逃亡的过程当中雪中送炭，但是雪中送炭呢有一些别有用心的感觉啊。他这里边呢，大卫路上遇到的这些人给他的这些东西啊，哇，真的不仅仅是雪中送炭，而且呢就可以额外的让他们度过这段艰难的时刻。当时大卫是一个怎样的境遇呢？其实在诗篇三篇一到六节当中，就大卫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心情，他说，耶和华啊，我的敌人何其加增，有许多人来攻击我，有许多人议论我说他得不着神的帮助，但你耶和华是我四围的藤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虽有成万的百姓来周围攻击我，我也不怕。所以 这里边我真的觉得啊，就给大卫提供这么丰富而详细帮助的人啊，真的简直像天使一样，就是神派过来的一样。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啊，就像大卫一样，可能不至于说像他这么落魄，或者是有人追杀逃亡，但是我们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确实是需要有一些人给我们提供一些真诚的帮助，或者呢至少说愿意跟我们去同行。
那当我们身旁呢有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呢，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把握每个机会，给他们提供各式各样的帮助。我前阵子呢回去到以前曾经待过的国家，那我就遇到了两个姐妹。那当我遇到其中一位姐妹的时候呢，她看到我，其实她眼泪掉下来了。那时候我就想说，莫名其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那她就想到呢，在那么多年前，当她那时候生她的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因为在那个国家呢，先 生是不能够进去产房的，是只有女生才可以陪伴。所以那时候呢，我太太就陪着这位姐妹进去生产，那给她当翻译，她疼痛的时候帮助她，也回答医生的一些问题。所以等于是说，她在整个生产其实是半夜的时间是我太太陪伴她。所以说过了那么多年呢，当她想到之前我太太对她的陪伴呢，其实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即使那么多年没有见面但是感情还有思念依然还在。那我想上帝也能够透过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身旁的朋友需要任何的帮助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义不容辞，不要太多考虑自己的需求，因为我想当我们愿意被神使用的时候，上帝就能够透过我们对彼此之间的爱的时候，彰显上帝的荣耀还有上帝的恩典。
对，所以我们看圣经当中就非常详细的记载着这一段，我想作者在写的时候，他做内容取舍一定有自己的目的。这里边他对于给大卫帮助的这些人其实做了非常详细的描写啊。因为刚才星源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甚至会有一点吃力，为什么？因为他有特别多的人名，而且在这个人名的记载的过程当中，不光说是单独说这个人是谁，还说他是谁的儿子，甚至还追溯到了他们的祖辈，他们所提供的这些物资各样的东西，给大卫的东西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记录。所以呢，我想这里面它就体现出来，让我们知道啊，这些人提供给大卫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他甚至不光是说帮助了大卫的这一个人，帮助了他这一个王等等，甚至有可能就提供了什么豆子啊，什么小麦啊，一些碗啊，一些容器、棉被等等这些东西。哪怕就看起来是一个很简单的帮助，但是它真的有可能影响了这个国家以后的走向还有历史，所以圣经当中才会记载的如此的详细。那就像严说的，曾经他们帮助过的这个姊妹后来再次见到自己的时候甚至非常的感动，就他自己严自己都忘了到底是因为什么事，可能都已经记不清了，但是这件事情在对方的眼里，他真的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到基督的样式，能够感受到神的爱。那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什么事情，我们自己也在抱怨说怎么没有人帮助自己啊，有没有天使过来啊，或者我们看到弟兄姊妹有一些朋友他们处在怎样的困境当中的时候呢，有时我们确实为他们献上真诚的祷告，我们希望他们能够走出困境，但有的时候我们也不妨去求问神，是不是我可以去帮助他，我可不可以成为他在危难当中的天使呢？就像是大卫在过了约旦河之后，这些接待他的人在自己感到饥渴困乏的时候，真的如果有人能够帮助自己一次，那真的是一个莫大的恩典。那对星源自己来说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刚刚大学毕业，身上也没什么钱，没有盘缠，就要来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工作，而且呢你找工作的过程当中你又要找房子，你又要维持自己的基本的开销，对于一个刚毕业的学生来说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当时其实我在不同的另外一个城市当中其实有一些亲戚，那这些亲戚呢在我父母亲比较年轻的时候呢就跑到了外地，所以哪怕非常亲近，哪怕是有血缘关系的，但是呢这些亲戚他感觉跟你不熟悉，反而呢很陌生。我之前最开始的时候呢尝试说，哎，我能不能在你家如果有房间是不是可以短暂的借住一段时间，中间就产生了很多麻烦，这些亲戚呢也并不是很乐意。那后来呢也同样是在这个城市当中的一个弟兄啊，他虽然说在另外一个城市没有房子，自己也在读书，但是呢他乐意的帮助我去找一些住处啊，甚至包括一些学校的一些空的床位。那有的时候如果是没有人住了，他也会想办法说能不能暂时的把我安置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些事情竟然想起来都是非常感恩的，因为如果说没有这些朋友的帮助，我真的就不知道当时该如何的走下去。
我也遇过很多的长辈，他们都很愿意开放自己的家，不辞辛劳的煮了很多好吃的饭菜，在我还是单身的时候，还不太会煮饭的时候来照顾我们。 那我觉得对我来说，其实它让我看见了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如何去服侍别人，不是为了自己的好处，也没有任何的条件交换，而是单单的相信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
是，对。
所以当我们能够用自己的厨艺，把自己的房子，把自己所拥有的一些东西拿来祝福别人的时候，其实我想我们自己能够得到的喜乐是更丰盛的。
那同时大卫在约旦河遇到的这些招待他的帮助他的这些人，也让我想到其实大卫自己心里边也会有一些意念，就像前面视频当中大卫所表达的，就哪怕我是在逃亡的过程当中，是在一个非常狼狈的状况当中，也不要特别的灰心绝望，因为他只要专心的去仰赖耶和华，我相信神会在必要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意想不到的帮助。
那我前阵子呢，因为搬去了新的地方，在找教会，那我就有机会在不同的星期天拜访了不同的教会，那我就有很强烈的感受，当教会聚会结束之后，这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是否有爱心，愿意去关心新来的人，还是说他们就让我填了姓名的单子，然后之后也没有跟我联系。所以我想今天看到了这个马哈念跟亚门族人他们对大卫之间的招待，我们其实基督徒呢要知道，每个在旅行当中或者是遭受苦难的人，他们其实都是需要很多的关心，很多的帮助的，不见得是实质上他要你的钱或者是他要住你的家，但是他在生活上都有很多的需要，所以我们不该害羞，不应该害怕，我们应该主动的去关心，去帮助这些在旅行需要的人，而不是等待他们来找我们。因为特别是中国人嘛，我们往往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必须要主动的去询问，主动去关心，邀请他们来家里吃饭，平常在电话在信息里面关心他们。那我想弟兄姐妹的关心还有彼此生命的建造，常常在生活当中的这些小事上可以被展露出来。
对，尤其是轩辕这种内向的人啊，既然提到这非常重要，确实需要这样的关心和帮助。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听节目的你有任何的问题啊，有任何想说的心里话，都欢迎写信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音南行客 @良友.net。 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羞愧难当。